故事人人爱听，听了便开心。温水煮青蛙，不不不，那太残忍了。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温小平制作主持。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我是喜欢说故事、写故事、听故事的温小平。小平奶奶啊，今天要煮的故事料理是什么呢？关于一个从战场返乡的小士兵，在回家的路上发生的奇幻遭遇，那也就是呢，小士兵的奇幻旅程。所谓的旅程啊，可以指许多方面。我们每个人从出生一直到最后到了天堂，就像一趟旅程。而我们从自己居住的城市到另外一座城市去旅行，也是一趟旅程。即使啊，从我们家到附近巷子的外婆家，也可以算是短短的旅程。不管什么样的旅程啊，因为遇到的人事物不同，就可能发生不同的结果。小平奶奶很喜欢自助旅行，只要确定了旅行的国家和城市，就带着行李出发了。小平奶奶不知道会住在什么旅馆，搭乘什么车子，每天都会遇到些什么样的人，也就因为这样子，每天的经验都非常的新奇，而且特别呢。有的时候呢，还会有意外的收获呢。至于呢，这位小士兵他又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而这样的事情啊，甚至影响他的一生。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啊，小士兵的奇幻旅程，收录在兰格童话的绿色童话之中。安德鲁·兰格他出生在苏格兰，他是神话跟民间故事的研究权威。他认为啊，童话来自民间故事，而民间呢是童话发展的土壤，所以呢他花了20几年的功夫采集了全世界各地的童话故事，编著了世界童话全集，总共啊有12册，分别都是用颜色来命名的，例如蓝色童话、银色童话、紫色童话、金色童话等等。而兰格童话呢，跟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具有同样的地位哦。据说啊，人们所写的最古老的故事呢，是发生在埃及，大概在3500年前。可是不管故事有多老，大都是爷爷奶奶说给孙子孙女听的，也就这样一代代传下来，其中呢又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魔法或者是传奇色彩，充满了想象力啊。你不妨听听看小平奶奶说的这个小士兵的奇幻旅程到底有多奇幻呢？
肚子饿了，脑袋空了，时间多了，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
来来来，小平奶奶说故事咯。今天的故事《小士兵的奇幻旅程》，主角呢就是小士兵约翰，另外还有公主路多曼，再来就是女配角海鸥姑娘。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小士兵约翰打完仗从战场退役回家，可是问题是呢，约翰的父母亲很早都过世了，也不必特别的赶路， 因为走得觉得蛮无聊的，他想要抽一下烟斗，就伸手到背包里面去找火柴，可是摸了半天却找不到。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看到前方的树林里面好像有火光一闪，于是呢，他就立刻朝那个方向走去。走啊走了，才发现那是一座古老的城堡，而城堡的大门呢，竟然半开半掩着。透过窗户，他看到里面有个大厅，大厅尽头的壁炉里火光熊熊。于是呢，他轻轻地敲了敲门，很有礼貌地说：“请问我可以借个火吗？”却没有人回答他。他又再问了一次，可是依然无人回应。于是他走了进去，大厅里空无一人。约翰直接走到火炉前，蹲下身去拿了一把火钳，准备挑一块烧红的煤炭来点烟斗。忽然他听见咔啦一声，从那个熊熊火焰里面竟然出现了一条大蛇。小士兵一看，哇，天哪，这个蛇怎么长那么奇怪，它竟然是一个女人的头啊。一般人看到这个光景大概吓得转身就逃命去了，可是小士兵毕竟在战场上见怪不怪，于是呢，他手里紧紧地握着剑柄，而那条人头蛇身的女人就对他说：“请你不要杀我，我一直都在这里等你，你是唯一能够解救我的人。”约翰就问：“你是谁啊？”“我叫做路多曼，我的父亲是尼德兰的国王，请你帮助我脱离这里吧，只要你帮了我的忙，我就会嫁给你。”哇，约翰听到这里的时候，他就仔细地瞧着瞧这个女人头蛇身的怪物，看起来呢，对他并没有恶意。于是呢，他就说：“那请问你，我应该怎么做呢？”路多曼公主就对他说：“你只要打开尽头那扇门，你会发现有一条长廊，长廊的尽头有个房间，里面有个衣柜，你只要打开衣柜啊，从里面拿出一件上衣给我就好了。”于是呢，勇敢的小士兵约翰就走过长廊，快要到尽头的时候，哇，竟然有八个拳头，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乒乒乓乓的就往他揍了过来。小士兵呢，低着头拼命的闪躲，终于赶到了衣柜前面，拿到了公主的上衣，跑到公主面前说：“衣服在这里，衣服在这里。”火焰中出现了路多曼公主，她微微的弯腰，穿上了那件橘色的天鹅绒上衣。公主对约翰说：“这还不够，你还要再走到那条走廊，在左手边第二个房间里面有另外一个衣柜，里面有我的裙子，请你把它拿来给我。”于是呢，约翰就照着公主的吩咐去做了。这回他进到房间里，竟然出现了八只木棍攻击他，他立刻为自己杀出一条路来，毫发无损地把那条蓝色的裙子带了回来。大蛇又出现了，欢欢喜喜地套上裙子，现在呢，他膝盖以上都是女人的身体了。于是公主又说：“现在我只需要鞋袜了，他们就在二楼的那个房间里头。”约翰立刻又动身前去，这回呢，有八个小妖怪手里拿着铁锤要攻打他。约翰呢，就立刻用旁边的大木棍一挥，把那八个小妖怪全部都挥走了，顺利的把公主的鞋袜都带了回来。当路多曼穿上鞋袜以后，看起来真是一位美丽的公主啊。路多曼就对约翰说：“现在你必须走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再回到这里来。你呢，先到树林旁边的小酒馆过一夜，早上九点呢，我会带着马车经过那里把你接走。”同时呢，公主倒了一杯酒给这位小士兵约翰喝，约翰开开心心地喝了酒，然后呢，离开城堡，找到了那间小酒馆。约翰吃完了晚餐，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困，他就要回到房间睡觉的时候呢，特别拜托老板 一定要在早晨八点叫他起床。于是呢，他就上床睡觉了。没想到啊，约翰睡得实在太熟了，一直到早上八点钟，老板来叫他的时候，怎么也叫不醒，叫了一回又一回，后来老板就决定放弃了。约翰啊，大概睡到中午十二点，才终于醒了过来，急急忙忙穿了衣服冲下楼，就去问老板，有没有人来找我啊？老板就说，有一位美丽的公主驾着黄金马车来找你，可是呢，你正在睡觉，她就留下了一束花，告诉我说，叫你明天早上八点，一定要准时起来哦，她会来接你。约翰觉得好懊恼哦，我怎么可以睡过头呢？夜晚终于又来临了，约翰辗转难眠，后来就想说，干脆我就不要睡了吧。看到窗外有一棵柠檬树，他干脆爬到树上，睡在树上啊，这样子我就会警醒啦。没想到呢，他竟然又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当旅馆的老板早上起来，发现树上的约翰，拼命叫他，还是一样的叫不醒。一直到中午的时候，约翰才醒了过来。他连忙问老板，公主来了没？公主来过了，他留下了一条五彩丝巾给你，要你明天早晨七点钟务必一定要准时起来，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约翰十分自责，他拿着这条丝巾缠在自己的左臂上，他就在想说，这次呢，我绝对不要让自己再睡着了。他就用他剩下的钱买了一匹马，在黄昏的时候，他就骑在马上，站在店的门口等待。等啊等的啊，他竟然跟他的马一起都睡着了。当公主抵达的时候，旅馆老板怎么样的摇他打他，又吼又叫的，完全起不了作用。直到马车走远了，消失了踪影，过没有多久，约翰终于醒过来了，发现公主已经离开了。他用力一踢他的马，马就开始拔足狂奔。约翰就这样子在后头追了一天一夜，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乡镇跟田野，来到了海边。约翰心想，这下马车总该停下来了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马车竟然驶向海里，从水面上扬长而去。约翰立刻骑着马追赶过去，可是呢，他这匹马实在太累了，跌在这个海水里面。约翰很无奈的只好目送着公主的马车消失在海平面上。约翰在海边走来走去，走得又饿又累，看到了一间渔家的小木屋。小木屋里面有一位小姑娘，附近的人都称她为海鸥姑娘。她看到约翰又饿又累，特地煮了食物给他吃。听到约翰说起他跟公主之间的故事，海鸥姑娘就说，诶，说不定我可以帮上你的忙啊。因为前不久啊，我去海里捕鱼的时候呢，捞到了一个很大的铜瓶，竟然从瓶子里拉出了一件红色的斗篷，还有一个小钱包。钱包里面呢有50个钱币。我把红斗篷铺在床上，50个钱币啊，留下来当做我的嫁妆。可是我看你现在很缺钱呐，干脆我就先借给你吧，然后你就可以到附近去搭船。你将来如果当国王的话，不要忘了把50块钱币还给我哦。约翰就说，没问题没问题，到时候啊，我一定会让你成为皇后的侍女，因为你是如此的美丽又善良。约翰呢，把那个红斗篷把自己包得紧紧的，
躺下来休息。
他心里不由得想着，哎，
我多么希望我现在就在尼德兰的皇宫里啊。
诶，奇怪，眨眼之间约翰就发现他自己怎么搞的就在皇宫前面呢。他立刻就问旁边人说，请问你这是哪里啊？你不知道吗？这是国王的皇宫。哪一位国王啊？尼德兰的国王啊。哇，约翰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件红斗篷有特殊的魔力啊，穿上它，只要心里想着
就可以来到他想去的地方。他想想，现在天色已晚，我不如去找一间旅馆吧。他正这么想着，人就来到了旅馆的门口。当他早晨起床的时候，看到家家户户都在庆祝。原来他们是为了庆祝路多曼公主顺利平安地回来了。这时候刚好路多曼的黄金马车从街上经过，他的身边坐着国王跟王后。没想到这时候路多曼的视线竟然飘往约翰的身上，他吓了一大跳，脸色变得苍白，假装没有看见约翰。约翰就说，难道他不认识我了吗？看看自己啊，穿得邋里邋遢的。于是呢，他就把海鸥姑娘借给他的钱拿出来，去买了一些漂亮的行头装扮起来。他准备看看钱包还剩多少钱，想要去买食物的时候，发现哇，钱包里面怎么搞的，原来的50块钱币竟然原封不动的。于是他就把钱倒了出来，就发现这个钱包又会不断的补上那个50块钱，太棒了。约翰想说，我现在有了这样子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子一个钱包，又还有这样子一个红斗篷，我一定可以去找到公主啊。他穿上了他最漂亮的衣服，带着他的仆从，手上拿着公主送给他的布雕花，手臂上绑着彩色的丝巾。他到了皇宫的门口，告诉守卫的人说，我要见你们的国王。国王听说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有钱人，立刻邀请他进到皇宫里跟国王王后一起玩纸牌。没想到约翰的牌技实在不怎么样，他不断的输钱，他输了钱他就从钱袋里又再拿出钱来。国王就觉得好奇怪哦，你那个钱袋怎么可以一直不断的拿钱出来呢，实在是让人太匪夷所思了。约翰立刻就说，公主啊变成蛇的事情啊才是更令人匪夷所思呢。国王立刻就说，住口，你不可以讲这样子的话。约翰就说，是公主食言啦，我当初帮她解除了魔法救了她，她答应要嫁给我的，怎么可以毁约呢？公主就说，也不能怪我啊，是你自己啊，连续三次都睡过头爽了约，我当然没办法再继续等你了。国王了解了这个小士兵约翰他的背景，就跟他说啊，以你的家世啊，的确跟公主是配不上的。不过呢，如果你可以把那个钱包给我啊，那我就可以答应把女儿嫁给你。可是约翰说，不行不行，这个钱包是别人的，我不可以给你啊。公主就说，这样好了，你暂时啊把钱包借给我，当我们结婚的那天呢，我就还给你。那我们哪一天可以结婚呢？国王说啊，我要好好的计划计划，你明天再来皇宫，我会告诉你答案的。当第二天晚上，约翰又到皇宫里去，竟然发现国王不在，皇后也不在，连公主都避不见面。他才想到说，哦，原来你们骗走了我的钱包，竟然想要赖皮不把公主嫁给我吗？他就立刻穿上他的红斗篷，到了公主的房间。他就跟公主说，你要把钱包还给我。公主说，哼，我才不还给你呢，而且我也不要嫁给你。约翰就说，看看到底谁比较厉害。他立刻走上前去，将公主一起包在红斗篷里面，希望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到世界的尽头。哇，一秒钟不到，他们两个真的就到了世界的尽头。约翰就把公主放在树根旁边，就问他说，公主大人，这下子看你还能去哪里呢？公主啊也觉得很沮丧啊，最主要就是在很早以前就有人说了预言，公主呢会啊被一个小士兵搭救，除非士兵爽约三次，不然公主就要嫁给他。公主心里想，我干嘛要嫁给小士兵啊？所以呢，他就用了计策，让小士兵喝了酒，然后他又送了布雕花跟五彩丝巾，这些啊都是有魔法的， 会让小士兵沉睡醒不过来。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的时候呢，公主又想到说，哎，约翰啊，我本来以为啊，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士兵，没想到你那么厉害。好吧，这个钱包还给你，
我当初送给你的花和丝巾又在哪里呢？
约翰听到公主的态度改变，就非常的高兴，把花跟丝巾都掏出来给她。于是呢，路多曼公主把花束插在约翰的纽扣洞里，同时把丝巾绑在他的手臂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丈夫，我的主人，我要跟你结婚，让你过上快乐的日子。那你可以告诉我吗？你到底是怎么把我带到世界的尽头来的？约翰抓了抓头，想了想，既然公主都要嫁给我了，我告诉她秘密也没有关系吧。于是呢，他就把红斗篷的魔法告诉了公主。公主就说，哎，我觉得好累哦，我想要先睡一下。于是呢，约翰也倒了下来。没想到这就是路多曼公主她的计策，她趁着约翰睡着了，解下了她的红斗篷，立刻一变就回到了她自己皇宫的房间里头去。而当约翰沉睡了24个小时，终于醒了过来，不断地骂自己真的是天下无双的大笨蛋。他把那束花踩得稀烂，又把那条丝巾撕成了碎片。可是他实在太饿了，该怎么办呢？他抬头一看，看到这棵树上结满了黄色的李子。当他吃到第二个李子的时候，在他的头上竟然冒出了两只羊角来。哎呀，约翰难过得不得了，我怎么那么倒霉呢？先是上了公主的当，然后呢又长出来这样子个奇怪的羊角。哎，算了，管他的，我肚子实在太饿了。
他又看到结了绿色果子的李子树，
他就把这个绿色的果子吃到了肚子里，没想到头上的角竟然消失不见了。哇，约翰就想，哎，这个说不定是一个好方法呢。于是他摘下了黄色跟绿色的李子，鼓起勇气来踏上了前往尼德兰的路途中，辗转又来到了皇宫。他假扮成一个商人，在街上叫卖着李子，好吃的李子啊，味道特别甜啊，吃了变得更聪明更漂亮啊。这时候路多曼公主刚好经过水果摊，就问他说，你这个李子多少钱呢？哇，我这几个李子啊实在太珍贵了，从遥远的海外来到这里，我要卖50个钱币啊。公主欢天喜地地把李子买了回去，到了皇宫以后迫不及待地吃了下去。结果呢，在她的头上冒出了两个角来，公主大声尖叫，我要把那个水果贩抓起来，他骗了我。可是呢，约翰已经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国王只好贴出公告来，有谁能够解决公主的难题，我就把公主嫁给他。可是呢，一个又一个的医生到了皇宫都没有办法解决公主的问题。约翰知道这是他出马的时候了，他就把那个绿色的李子挤出汁液，装在一个小玻璃瓶里，穿上了医生的袍子，到国王那里去。国王啊，我是从遥远遥远的国度来到这里的医生，你让公主跟我单独见面，我一定可以解决她的问题。约翰跟公主见面以后，他就把绿色的汁液倒了一点让公主尝了一下，公主头上的角的尖端就消失了。约翰就说，这个药啊，要重新开始治疗你的疾病，你是不是曾经骗过人犯过错呢？路多曼公主只好低下头来承认，我曾经拿走了一个小士兵的钱包。还有什么呢？公主又叹了一口气说，哎，我还拿了小士兵的红色的斗篷。那你现在把这个钱包跟红斗篷拿出来交给我，这个药喝下去了，立刻就会发生效果。 路德曼公主心里想，我就先交给你吧，等我头上的角消失以后，我立刻派兵把你抓起来。公主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呢，约翰一转身就把自己裹在红斗篷里，摘下了他的假发跟眼镜，让公主看一看，我就是约翰，我本来可以处罚你一辈子都顶着那两只脚的，但是我的心肠好，所以呢，我就放你一马，希望你以后再也不要去害人了。于是约翰在心里许下愿望，我要回到海边去看看那位可爱的海鸥姑娘，把钱包还给她。当约翰见到了海鸥姑娘，他把他自己的经历都告诉了海鸥姑娘。海鸥姑娘说，哎，你不用把这钱包跟斗篷还给我了，拥有宝物啊，不一定能够得到幸福。约翰就说，是啊，唯有努力工作，还有拥有一位善良女孩的爱，才是最珍贵无价的。这时约翰就伸出了他的双手，问他说，亲爱的海鸥姑娘，你愿意嫁给我吗？海鸥姑娘点点头，害羞地说，你要先答应我哦，把这个钱包跟红斗篷塞回瓶子里面去，封好口以后把它还给大海。约翰牵着海鸥姑娘的手，慢慢地朝海边走去。最后的结果，我相信你们都猜到了吧。这就是小皮奶奶今天说的故事，小士兵的奇幻旅程。
温水煮故事咯，来来来，加点盐，加点糖，还有酱油胡椒。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古今童话，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听完了小士兵的奇幻旅程，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高潮迭起？他的遭遇啊，真的是惊险重重。约翰呢，本来以为自己救了公主，人生就会大不相同，没想到却事与愿违。幸好呢，他虽然一再被骗，还是学到了教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害人之心不可有，可是呢，防人之心不可无。当小士兵一再被骗，公主三次爽约，然后自己跑掉，之后呢，又骗走了小士兵的钱袋和红斗篷。于是呢，小士兵就乔装打扮混进皇宫，利用头上会长角的李子让公主上当，终于呢取回了自己的宝物。可是呢，当我们拥有了宝物，真的就能够拥有幸福吗？在童话故事里面常常会提到具有魔法的宝贝，许多人呢就用尽心思想要得到这些宝贝，可是呢，这些宝贝不见得都会带来幸运，反而凸显出一个人黑暗的内心世界。例如故事里的钱包和红斗篷就让公主和国王王后露出了他们丑恶的面孔，小士兵呢最后也看清楚了公主的忘恩负义、嫌贫爱富，反而是海边的海鸥姑娘才真正的具有爱心啊，把自己当作嫁妆的50个钱币借给了小士兵，最后呢也赢得了小士兵的爱。他们决定放弃了钱包和红斗篷这两样宝物，决定靠自己的努力继续人生的旅程。所以啊，我们不需要花费心思到处去寻找宝物，而忽略了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上帝创造的宝贝哦。好好发挥我们的本领，也可以完成许多伟大的事情啊。小士兵的奇幻旅程说完了，小平奶奶的温水煮故事下一回又会说什么样的故事呢？你可以透过小平奶奶的孙子兵法脸书专页告诉小平奶奶你想听哪方面的童话故事呢？你喜欢你听过的哪一则童话故事呢？祝福你哦，拜拜。